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在上个礼拜呢，其实美股有很多的重要事件都陆续的公布了，基本上科技巨头的财报应该已经是公布的差不多了，像 Apple 啊 Amazon 在礼拜五的时候直接是带动整个大盘一起走高嘛，带动了 S&P 500指数在上个礼拜也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反弹的。所以呢，符合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当大家啊都在预期说未来会有经济衰退，科技股的财报可能会很烂，所以呢陆陆续续的就会开始对这些预期去做出反应，你可能会先卖出手上的持股去应对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嘛。可是等到这些事情真的已经实现的时候，就会发现股价好像有一种利空出尽，等你确认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反弹上来了。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我就有说其实你去预测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成长其实是比较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你真的已经确认说经济衰退了，就像这一次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又公布第二季的 GDP 是负值的一个状况嘛，这个东西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也就是在之前大家都已经预测第二季就是会衰退了，也符合连续两季衰退，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就是处在经济衰退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当这件事情已经确认成为事实的时候，接下来股市要反映的就是下一季会怎么样，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以现在的阶段来看，我觉得市场它因为整个不确定性变得比较低了之后，它现在是处在比较乐观的一个状况的。可是不代表就是说哦，我之后就是顺风顺水，我之后就是一路涨上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分很多层面来讲，今年一定是会比较难做的原因是因为今年有太多不一样的变数了。我们如果去看很多的财报啊，很多的管理层他们对于未来的前景，当然我觉得他们没有像之前这么的一个悲观，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留下一些伏笔，譬如说如果今天经济真的陷入衰退的话，我们公司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我就以上个礼拜最重要的 Apple 或者是 Amazon 这两家公司来讲好了。大家知道 Apple 的财报其实出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它的 iPhone 营收呢，因为这一季其实算是 iPhone 它一个比较淡季嘛，我们知道9月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公布新的一些产品啊，所以大家都会等待就是新的产品公布之后才会引来一个换机潮。可是它在这一季的时候呢，它的 iPhone 营收其实还是成长的，所以就让市场会觉得说诶，感觉需求好像没有这么差的一个感觉。那其他的硬体收入呢，可能第一个是供应链的问题嘛，它还没有很好的可以让供给可以去符合现在比较强大的一个需求。但是他们的执行长 Cook 他也有说嘛，他说下一季的时候他们认为营收会有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表现的，所以也激励了股价上涨。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看到服务营收的话，这个服务营收虽然还在增长当中，但是它的成长率没有之前那么好。那公司也有讲呢，现在是大环境整个经济状况没有到非常的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广告商啊，因为他们里面也会有一些投广告的一些广告收入嘛，确实是有受到影响的。所以他们也不能保证说哦，未来前景就一定是非常乐观，经济就会开始很蓬勃的发展啊，他们还是有留下一个伏笔嘛。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广告收入对 Apple 来说它的影响真的不是到非常的大，反而是 Apple 它的隐私权政策，之前我们在可能像 Snap 啊，或者是在 Facebook Meta 这家公司上面 Google 上面，它可能都会说诶，我今天受到 Apple 隐私权政策修改的影响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其实 Apple 的股价表现的就是很强势嘛，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Apple 是直接跳空上涨，然后站回了年线之上，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说是科技巨头里面就是最强势的一家公司啊。那 Amazon 它的财报呢，因为也是优于预期嘛，就表示说它整体的一个状况其实还是比大家想的还要好的。我们在上一集的 podcast 里面其实我就有讲说诶，在亚马逊的财报之前我自己是怎么样去看这家公司的，我认为说今天零售的一个状况啊，其实应该不会是影响股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如果你今天有表现的话一定是更好，或者是你只要比较差于预期，市场对它来说就是一个乐观的一个解读。更重要的呢是在它云端服务的这一块它表现怎么样。那在云端服务这一块呢，看起来表现还是还蛮强劲的，它在未来的一个资本支出上，其实它在这一块的建制上面还是很积极的，所以呢市场当然也是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嘛，那股价上涨了 10% 以上。那我在我的 PressPlay 专栏其实有针对这两家公司目前的一个状况跟他未来的一个展望去做出我自己的看法跟判断，有兴趣的人呢我会把连接放在资讯栏。那上个礼拜呢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就是非常惨的，当然就是 Intel。 虽然说我觉得 Intel 的一个表现没有到非常广泛的被讨论，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预期说反正他现在就是这么烂，那下个礼拜呢又有 AM AMD 的财报会公布嘛。那 Intel 的财报呢，为什么这么烂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在很多的业务上面，它整体的营收其实是一个差于预期的表现，它的营收是年减的 17%， 而且它每股是亏损 0.11 美元的，都是不如市场上面的一个预期。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已经知道你表现的一定不会很好嘛，在面临到这种竞争环境之下，你的市占率节节败退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股价来说可能就不会是太乐观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在里面有一个蛮值得提出来去讨论，就是它数据中心的这个业务。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现在大家看到半导体啊，都会觉得说，诶，数据中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强势，需求仍然持续的一个状况嘛。可是 Intel 呢，它在这一块的业务，它的成长率也是持续的在下滑的，甚至是他还去下调了他数据中心未来业务的一个表现。所以你会让市场，就是很多分析师在电话会议里面会提到，就是说，诶，你怎么会去下调？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很强劲的话，你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对市场比较乐观的。可是 Intel 反而对 PC 这一块，他认为说反弹会比数据中心还要强劲，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很质疑的一个点嘛。然后他也没有回答的，我觉得他没有回答的非常具体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只要看下个礼拜，就是 AMD 的财报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知道整个产业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 AMD 它的表现还是很好，它对未来还是非常乐观的话，那就有可能是 Intel 这家公司它本身竞争力的一个问题，它要怎么样去提升，它要怎么样去改善，就会变成它股价反转的一个关键。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读者问我说，诶，那 Intel 我现在手上就是有 Intel 的股票啊，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你今天看待 Intel 这家公司啊，如果你今天是用整个产业的一个成长性来讲的话，他已经讲他自己就是他的成长率会落于整个产业的一个平均的，也就是表示说他在动能这个方面，如果你今天是看成长去买这家公司的话，我觉得你不会得到你预期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 Intel 这家公司他还是有他基本的一些技术实力，他可能有一些资产啊，甚至他在这一次的财报会议里面他就有讲说，诶，我还是会致力于去维持我的一个现金水位，一个现金的一个状况，然后去让我的股息支付呢可以维持一个稳健增长的一个状况。如果以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说啦，我觉得现在 Intel 不管是以估值来讲，或是它殖利率现在大概已经有 4% 吧，我觉得现在持有这档股票然后要把它卖掉的话，我觉得也不是非常的必要。因为我觉得卖掉之后它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啊，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个催化剂，可能这个点它不会是最低点，但是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场点。如果你今天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的话，我觉得今天大家在持有一档股票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诶，我今天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我到底是以一个长期投资为目标，还是以一个波段投资为目标？这个是在买之前就应该要决定的事情。那如果今天你已经手上有持股，然后你已经有亏损到一定的一个金额了，通常我自己会觉得啦，超过 20% 然后你才去做一个停损的话，其实对于后市的一个变化，有的时候你会刚好卖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价格。那当然不是说，哦，如果今天超过 20% 我就完全都去不卖股票，我觉得这个都是要以当下的一个状况，就是要综合去评估，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公式的。只是就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对于 Intel 这家公司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今天呢，因为讲到大盘反弹嘛，讲到很多的公司公布财报之后，不管今天是股价大涨或者是大跌，在现阶段呢，面对后市我们应该要采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或者是挑选我们自己想要投资的公司。刚好呢 Howard Marks 就是霍华马克思在他的网站上面又公布了他最新一篇的 memo I beg to differ。 那这一篇 memo 里面呢，我觉得有蛮多的想法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然后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的一个状况之下，给大家一点延伸的一个思考。好，那如果过去因为我们也有分享过很多篇 Howard Marks 的文章嘛，如果你今天有持续的在追踪他的文章的话，从他的一个文章里面，从他的书里面，你都可以去知道他的思考逻辑，你也可以去理解他的一个投资哲学。他常常去强调说，投资人啊，不要去预测宏观经济，而是把焦点放在个别的标的上面。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不要去预测说总体经济未来会变成怎么样，你不要去预测成长还是衰退啊，我们应该是去针对个别的资产去评估说它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去低于它的价值，借以去找到好的获利机会。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在你实际去执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宏观经济其实我觉得是更多的一个人性，更多的情绪预测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情况之下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而没有办法去专注在个别的公司或者是个别的资产上面。也因此呢，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做好投资决策的话，虽然说你不要去预测总体经济，但是你还是要去观察当下的市场氛围。当所有人都在追逐某样东西，当所有人都抱持着某一个信念的时候，身为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我们反而应该要去提高警觉，去思考说有没有其他人他没有去注意到的事情，有没有潜在的风险，而让我们深陷在风险之中，最后蒙受巨大的一个亏损。 Karl Marx 他在文章里面他就有在提到说，他在1969年他那个时候刚加入到投资市场里面，漂亮50是所有人所有市场里面都想要拥有的股票。这些公司呢，基本上很多公司你现在都已经没听过了，有一些公司当然还在这个市场上面屹立不摇，可是当初呢，在漂亮50涨到一个制高点，一个极端的一个高值的时候，开始历经了崩盘。那些公司在崩盘之后，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才收复失土，甚至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公司它其实已经没有存在在这个市场上面了。在中间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资金都锁在这些公司上面，反而让我们手上的资源被浪费掉。可能其他地方有一些好的资产啊，可是因为你钱就是卡在这些公司上嘛，你就没有办法很好去做一个配置。这个也是 Karl Marx 之前有提过，今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买好公司不如买得好。买得好的意思就是说，一家好公司它不见得就是一笔好的投资，重点是它的价格跟它的价值有没有匹配。如果你今天是买得好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到一间很好的公司。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好股票坏股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过类似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做投资成功的话，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只是你在执行层面上面，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去照着你原先既定的一个计划去走。好，那 Karl Marx 呢，在1978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到了银行的债券部门嘛，开始投资可转换债券啊、高收益债券啊这类商品。直到现在 Karl Marx 他都是持续投资在这些不良债上面。这些不良债呢，其实如果你今天在投资，你在选择的时候啊，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说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投资的，它的风险非常高，它有可能你买入了之后呢，你会血本无归，你完全会拿不回你自己的一个资产。可是我们之前，我们在几个月前我们也有分享过嘛， Karl Marx 他这两年在恒大的一个投资，他就是在恒大去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去买入公司的资产，那他现在应该还是有持有这些资产，还没有去把它做一个清算。我们那个时候在 Podcast 提到的时候，就说他买入这些资产的时候，其实是以一个非常低估、非常合理的价格，而且他之后如果把这些资产去转售的话，他其实是可以获得一笔还不错的一个收益的。所以也就是今天不管怎么样，他其实都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甚至是他也不会赔钱的一个状况。那他自己也有在信里面有讲嘛，他觉得他做这个方法，也就是他用的这个投资策略呢，其实是非常稳定又安全的。这些东西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都是风险极高的，不能投资的，所以大家都宁愿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呢，他认为他就是因为跟这个市场有不一样的看法，也就是说今天别人都恐惧的时候，可是他开始贪婪，跟巴菲特一样，然后呢他买入这些资产，最后为他带来很丰厚的一个收益。他有提到他在2006年的时候也有写过一篇备忘录，那备忘录的名称是 Dare to be Great， 内容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投资市场上面你要敢投注在一些非常规的机会上。他在这篇信里面呢，他就有把投资选项分成一个2×2的矩阵，包括你今天你可以做非常规的行为跟常规的行为。非常规的行为就是当别人都在做某一件事情，大家都做一样的行动的时候，可是你采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行动嘛。那常规的行动就是你跟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情，那这两种行动呢都有可能会带来有利的结果跟不利的结果。在这个矩阵里面，如果我们做跟一般人一样的事情，就是今天市场上面的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的话，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跟平均水准差不多。你今天赚钱，你可能也跟平均大家赚的钱差不多。你今天亏钱，你可能就是跟整个大盘啊或者整个市场平均的一个亏钱的一个水准差不多。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做的是非常规的行为，也就是你勇于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带来意外的收获。可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哦，今天不只是有意外的收获而已，也有可能是意外的损失，而且这个损失是会大于平均的损失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承受更高的风险，你必须要承担更高的不确定性，才有办法带来这个意外的收获。好，那决定投资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我们刚刚有讲嘛，不是说你今天你只要采取非常规的行为你就可以赚到钱了， 而是在于说这个投资人他到底有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有没有办法去观察到这个市场上面他的一些潜在的机会，或者是一些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今天在掌握到这些线索之后，然后你把它汇集起来，你把它整理出来，你还必须要在你行动之前先去规划好你的策略，而不是有勇无谋，就是反正我只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就好了。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事先规划的话，是会降低你投资成功的一个几率的。而且今天我们要去想的是，今天在投资市场里面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才有办法去获得不一样的结果，而且最好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嘛，而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是意外的损失，最好是可以为我们带来实质的收益的。比如说今天其他人都把资金分配在广泛的资产上面，或者是他们直接买入整个市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把资金放在某些特定的资产上面，或者是我们会跟着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跟着景气的循环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那在挑选投资标的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去了解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知道这个市场的价格它是怎么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被抛售而导致价格被低估，而且在被抛售之后未来又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而反弹而重新的上涨，然后让我们获利。这些都是我们在事前我们刚刚讲的你要规划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先列出来。 Karl Marx 他在投资最重要的事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高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就说今天投资人他应该要拥有第二层思考。这个第二层思考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嘛，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在事情的表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这件事情底下它底层的一个意义。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投资市场来说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投资市场你今天要去掌握资讯掌握数据，今天财报出来啊，你很快就可以拿到财报的一个数据，在这么透明然后资讯快速传递的一个市场下面，所有的人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说它的掌握度其实都是有一定程度的，而且这些消息也可以很快的就反映在价格上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去获取超额报酬，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当一个主动投资人，我们想跟 Karl Marx 一样可以在市场上面找到别人没有办法去发现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拥有其他人没有的一个优势嘛。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很难。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更多额外的资讯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或者是他在这个信里面他就有讲到，他说你应该要去想其他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果今天你掌握的这些资讯掌握这些细节，或者是你延伸思考的东西越全面的话，你就可以做出越正确的一个决策。举例来说，第二层思考可能会牵涉到的范围有哪一些？第一个就是未来有可能会发生哪些结果，那这些结果它的一个程度它的范围有多大。第二个就是我正确的可能性有多高，那我又要怎么样去证明我是对的呢？这个在达利欧之前的书里面有讲到，原则里面就有讲到嘛，他说我要怎么样去证明我是对的，我要怎么样去证明我自己的看法。其实你就是在挑战自己，你在质疑你自己，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到自己的盲点，或者是你很快的可以去找到一些其他的答案，可以去做更多元性的一个会诊。那还有你可以去探讨说这个市场当前的一个共识，为什么每一个人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到底这个背后的原因形成的因素是什么，我为什么会跟他们产生不一样的意见，又或者是价格里面它包含的心理因素。因为整个市场上面它不是只有基本面嘛，我们在一开始也有讲，就是你今天如果预测未来会衰退，那每一个人如果都觉得未来会衰退的话，市场上面开始陆陆续续的就已经在反映这件事情了。那当大家都在反映这件事情的时候，演变到一个情况，演变到一个状态，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也是我们在做第二层思考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一些面向。好，那最后呢，你也可以去想，那如果今天我做出来一个决策，我做出来一个规划，如果我错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对了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是想说，哦，我今天做出一个决策我就一定是对的，我一定要去想到正反两面，然后今天当行情不如我预期的时候，我有一个应对策略，我有一个出场机制，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总结，就是今天第一层思考是什么？第一层思考其实就是在寻找规律，也就是你要寻找过去的历史可能可以证明的事情，或者是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个通则，然后你只要找到这个通则，找到这个公式，你就可以去计算出答案的东西。但是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东西，所以它今天没有办法为你带来超额报酬。 那第二层思考呢，它依靠的就是那些你今天保有怀疑，你愿意进一步去求证的人，那你就可以拥有第二层思考的一个能力。如果今天一件事情它是包含不确定性的，那当然你花越多时间去思考，你寻找到机会，就是你拥有获利机会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嘛。那套用在投资上面其实就是非常适合，因为投资本来就是一个包含非常大不确定性的东西。你今天拥有了众多的资讯，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未预期的因素，意外的一个状况会导致你的决策可能是错的。那当我们的决策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去应对这个错误，去勇于认错然后改变的一个勇气。好，这边可以牵涉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逆势思考。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你今天要在市场上面，你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你今天要有第二层思考。可是这个第二层思考里面其实包含了逆势思考这个东西。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第二层思考跟逆势思考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嘛，因为我只要跟你想的不一样，我只要跟这个市场想的不一样，我跟他们都做相反的事情。譬如说在市场上面全部大家都觉得说一定会上涨啊，或者是在行情非常好非常热络的时候我就直接卖出，那我就可以获利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在行情很好的时候，随便不管是好公司坏公司，它的股价都是只会一直上涨，你那个时候去卖出，你那个时候去放空，其实并不会让你赚到钱，反而有可能会大赔一场。这种过于简单化的逆势投资啊，这个定义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是一种迷思，而且它也不会对投资者有太大的帮助，或者是为你带来额外的一个报酬。在这篇 memo 里面啊， Howard Marks 就提出了另外一个投资人的例子。他不是说他例子，他是说他讲的一个话，他就提出格林布雷。格林布雷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他提出的神奇公式其实就是用很低的价格去买入好的资产嘛，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他对于逆势投资的看法，他就说不是只是因为没有人会跳到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面疾驶而过的卡车，就代表说你应该要跳到那个卡车前面。大家今天用正常人的脑袋就思考，就是说不是每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不做你就应该要做，不是每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做你就应该不要做，而是你要去理解这件事情它整件事情的脉络之后再去做决定。大家都在做什么，是什么驱使他们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比如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跳到那辆火车前面，就是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嘛。那如果你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你反而去逆势而行，那最后就是你受到很巨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今天你要在全盘了解这件事情的脉络之后，你才知道你到底应不应该要去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决策。这也引申出来 Howard Marks 讲的，他就说做出非常规的行为，也就是你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决策，是获得卓越投资的唯一路径，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应该要这样做。那经济学家凯因斯他也有讲过，他说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长，也就是说今天你有可能是看对的，但是因为这个市场它疯狂的时间，它整个很激情的时间维持的太久了，所以导致你在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办法去蒙受那么大的一个亏损，你到最后你支持不下来，那你把股票卖掉，你把你的放空部位平掉，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赚到钱的，甚至你有可能你就被逐出这个市场了。想要一直保持在这个市场上面，一直在这个市场上面获利，你除了有很好的一个投资的能力之外，我指的是主动投资人啦，我们今天还要拥有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一直存在在这个市场上面。因为唯有长期存在在这个市场上面，你才可以从中去获利，你才可以从中去赚到钱。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轴呢去移到现在这个阶段吧。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就知道当市场上面所有人都开始从年初的时候大家对于通胀的恐惧，然后慢慢的联准会开始升息了之后，开始移转到经济衰退。当今年以来股票的价格、债券的价格、很多的资产开始大幅滑落，甚至是近期可能原物料的价格也都开始滑落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如何去思考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我们自己的一个资金配置。 Howard Marks 在文章的后半部他就有提到，今年在六月的时候橡树资本在伦敦的一个会议，那个时候就是在讨论整个市况、整个股票市场、整个投资市场的一个状况。他说那个时候五月中的时候啊， S&P500 指数大概就是3900点左右，可是到了六月中的时候它大概就已经跌到了3750点，在一个月之内下跌了 4%。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说，诶，整个市况可能还会更差，股票市场可能还会再继续跌下去，联准会的政策啊、通货膨胀的一个状况啊，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啊，这个东西就一直不断的在市场上面被渲染，然后恐惧不断持续的去放大。 可是 Howard Marks 当时的想法是，他认为说这些都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因素，短期的一个变化。市场上面的投资人总是对于短期的未来，我们知道的东西其实很少的，我们很难依据就是这么短期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这么短期收集到的一个数据去下结论。而且就算你今天你觉得你已经收集到很多数据了，然后你下了结论，你也不应该对它保持着过度的一个信心，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只是一时的市场情绪，一时的一个股价波动而已。我们应该看的是一个更长远的未来，又或者说你去思考这些短期的一个状况，它会怎么样去影响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对未来会造成的影响才是我们去做决策的时候应该要去下注的一个标准。如果今天只是依照短期的波动在下注的话，其实就是像一个短线交易者一样嘛，你就是只是关注价格的变化，然后从这个价差来获利而已。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到底是一个短期的交易者还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你就不可能用短线然后来作为你的一个决策依据，因为这样会跟你原本的核心思想是很矛盾的。那如果今天你就是决定，我就是要做一个短线交易者，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时间拉到那么长，那你就要去选择说，哪一些指标，哪一些数据是对于我在做短期决策的时候最有利最有用的一个指标，然后才去依据这些东西来做决策。好，那 Howard Marks 当然就是一个长期投资人嘛，所以他当然什么东西都是以一个比较长远，可能5年10年的一个看法，然后来做他的一个决策依据。那他也有说，他说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有问他，我们到底是不是正在迈向经济衰退啊，我们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他会回答说，只要我们没有陷入衰退，我们就是正在走向衰退的道路上。这个答案的背后其实是因为经济本来就是会有周期循环的。他的另外一本书《掌握市场周期》其实里面就有讲到非常多的周期，不只是经济的周期，信贷的周期，反正任何东西它就像一个钟摆效应一样，然后你今天在左右两边它就是一个极端值，可是慢慢的它就是会回到一个平均的趋势，平均的一个水准之上。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你一定会有衰退的时间，也一定会有成长的时间。而在每一次成长之后，你接下来就是会迎接到趋缓，迎接到衰退。自1920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17次的经济衰退，一次的经济萧条，一次的世界大战，跟几场比较小的一个战争。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它还是持续不断的在前进，经济还是不断持续的在进步嘛。所以如果今天投资人把眼光放得更远，你去思考更长期的一个表现的话，你就会发现累积财富的重点它不是在于择时，而是在于时间的累积。那不是说我今天时间的累积就是我把钱放在那边我都不要卖，或者是我都不要去把它领出来啊，我全部都不要去变化我的投资组合就可以去很好的去做一个获利。如果今天是一个主动投资人的话，你今天有你自己的策略，然后你去坚持你自己的策略，然后让它可以借由时间的累积去帮你创造你应得的财富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嘛。Howard Marks 会认为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策略它是可以一直不断的维持成功的，好像战无不胜然后都不会遇到逆风那样子。其实每一种策略它都有它好用的时候跟不好用的时候，那在不好用的时候可能是当前的整个市场环境啊，或者是整个市场的氛围没有办法让它发挥它应该有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其实如果今天是一个好的投资人，你拥有你自己的一个投资哲学，你拥有你自己的原则的话，你就是应该要坚持下去，然后你坚持下去才可以为你创造长期稳定的一个复合报酬率。可是如果今天你遇到没有赚钱的时候，你遇到逆风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方法放弃，你就不再使用这个方法，然后又跑去学一个新的方法，那这样子其实可能不会达到你要的效果，因为在你更换你的方法的时候，可能你原本的方法又变有用了。他举了一个还蛮日常的例子啊，他说如果你今天在等公车，你在这个公车站啊，你等的时间够长的话，你一定可以赶上某一班车。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从第一个公车站，然后你跑到下一个公车站，你可能永远都赶不上你想要搭的那一班公车了。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还蛮贴切的，就是你今天也可以用在一般投资人身上嘛。我们今天只要选定一个容易执行，然后符合我们自己策略，符合我们自己个性的一个方法的话，你先了解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的个性是怎样，你知道你的资金规模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策略， 你的风险承受度有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策略有可能带来的一个波动。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方法可能就是适合你的投资方式。那也有这种适合你自己的投资方式，你才有办法去坚持下去。今天如果没有坚持下去，假设你测试一个方法，好，你觉得这方法哇回测数据超棒的，然后可以为你带来很丰厚的报酬，结果在中间它波动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负荷，然后你就中途离场了，那即便你回测的数据有多漂亮，你一毛钱都放不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也只是一场空而已嘛。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一篇 memo 呢，其实真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要坚持什么，跟我们应该要放弃什么。因为今天你坚持的东西是未来可以真的为你创造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真的已经没有价值，或者是你在当初你做决策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已经决策错误了，那你今天放弃然后再去重新的拟定你自己的策略，然后重新开始，搞不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好，那也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看这一篇 memo 的全文。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评价，然后我们之后可以把它再拿出来做主题式的讨论。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拜拜。